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9号23点，巴黎时间8月10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8月10号早上6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九寨沟的地震目前已知造成了19人遇难，6万人被撤离，天堂般的美景也遭到极大的破坏。中印继续在边境对峙，中国指责印度军人滞留的人数有增无减，新华社威胁后果自负。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认为，对话是解决中印冲突的唯一出路。中国7月份的通胀率低于预期，在威胁朝鲜战火和怒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炫耀美国的核子军火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面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关岛的生活平静。朝鲜释放了加拿大籍的韩裔牧师林贤珠。通俄门事件中，警方调查了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的主人保罗·马纳福特家。卡塔尔再出新招吸引游客，为80个国家的游客免旅游签证。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次新闻节目由艾米编播，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周二发生7.0级的地震后，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地震发生24小时后，地震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263人受伤，其中10人伤势严重。当地已经累计转移了6万多名游客和工作人员。法新社引述四川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死者中有游客8人，本地群众2人，其余9人的身份正在核实。九寨沟全县17个乡镇有1680户民房不同程度受损，而据初步的了解，有几名外国公民也在九寨沟的地震中受了轻伤，其中包括一名加拿大的女子和一名18岁的法国男子，伤者都已经送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治疗。中方也表示将相关的情况通报给了有关的国家。九寨沟以原始静谧的神秘气氛享誉天下，晶莹的雪峰、浓绿的森林以及100多个高原湖泊和瀑布溪流等构成的美景被誉为是天堂般的美景，这也是中国最有名的自然公园之一，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但是周二晚间的地震可能对九寨沟的风景造成了深刻的破坏。根据中国官方拍摄的视频显示，可以遗憾地看到一些湖泊的水遭到排空，山体塌方，泥石流摧毁了大量的森林，瀑布也变成了泥浆的画面。8月9号和8月8号2天，九寨沟和新疆泾河地区先后发生地震，也引发了中国目前是否处于地震多发期的猜疑。中南海的高官在北戴河聚会，中印洞朗地区的军事对峙却越来越尖锐。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办公室周三表示，印军仍然有53人和一台推土机滞留在中国的领土上，这个数据比中方5日前公布的数字有所增加。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外交部曾在8月2日高姿态公布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京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该文件称，印度边防部队至今仍有40多人和一台推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北京方面表示，印度炮制种种借口为其非法行为辩护，中国已经做到最大程度克制，但印度仍未撤离部队。有关印方人数的最新统计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周三告诉人民日报海外网的消息，同一消息称上述数字截止于8月7日。中国所说的这一地区，中方叫做西藏洞朗地区，印度称作都克兰高原，与印度不丹接壤，传统上并不属于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冲突因中方在这一与他国接壤的地段扩建公路引发。负责不丹安全的印度声称，中方此举对印度构成了战略威胁。面对中印爆发武装冲突危险升高的情势，中方连日来强化了舆论攻势，用词越来越严厉，甚至都有最后通牒的感觉。 新华社周三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的用语被认为接近战争威胁。新华社在评论中称，印度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指责印方玩火自焚。评论引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善意不是没有原则，克制不是没有底线。中国澎湃新闻网统计，自中印6月在这一边界地区对峙到8月5日止，中国官方已就印军非法越界发出了67次警告。不过印度方面目前看不出丝毫示弱的迹象，除了留在争议地带军事人员有增无减，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周三再次声称，印军已吸取1962年中印战争教训，印度军队已经足够的强大，有能力应对任何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印度报业托拉斯日前报道，中国拒绝了印度提出的同时撤军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国防部星期二要求紧急增拨2000亿卢比，用于军事现代化以及日常运作。据报道，印度财政部将很快审议国防部的这项请求。
印中两国军人一个月来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对峙，双方互不相让之际，流亡在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三呼吁印度和中国通过对话来解决边界的纠纷。达赖喇嘛指出，任何一方撤退和失败的想法都是过去的思维方式，在当今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注定要和其他的国家共同依存，摧毁自己的邻居就是自我毁灭。法新社说，今年82岁的达赖喇嘛60年前流亡到了印度，而中国和印度经常处于冲突的状态中，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也是引发中国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宣布，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请听方华的详细介绍。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数字显示，七月份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 1.4%， 六月份上升了 1.5%。消费通胀率下降，非食品价格疲软，表明经济活动在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债务水平的影响下可能有所降温。七月份消费通胀率远低于中国政府为2017年设定的 3% 的目标。一些经济学家表示，通胀率仍有进一步降至 1% 左右的空间，之后将会影响货币政策。中国已经将降低金融风险和去杠杆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上半年经济增长率高于预期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下半年增长动能将减弱，因政策收紧会削弱经济活动。另外，中国商务部星期三称，中国出口依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保持进出口回稳、向好势头的任务依然艰巨。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指出，今年1到7月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国际市场回暖、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以及企业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且大宗商品进口量价提升，拉动中国进口较快增长。另外，法国外贸银行 Natixis 星期三预测，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资本外流将达1515亿美元，比上月预测的上调了74亿美元，较首季的952亿美元增加了 59%。
下面我们关注美国和朝鲜的关系。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周二再次誓言要让朝鲜见识到美国的烈焰和怒火。周三一大早他就发出推文表示，他当总统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让美国的核子军火库翻新和现代化。他说，现在的美国核子军火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特朗普还表示，希望他永远不会用到这些武力。他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报道指出，国际社会目前正致力于寻求制止朝鲜发展导弹和核计划的措施，尽管特朗普本人也说不希望被迫使用核武器，但是特朗普和金正恩不断升级的互呛的言论已经显示出两国对峙的局面上了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而特朗普周三的这番话可能使得缓解紧张情势的希望再次破灭。特朗普的言论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朝鲜表示正考虑以导弹攻击美国太平洋领土关岛周围地区后，蒂勒森飞往关岛稍作停留，亲自安抚当地的居民和军事人员。 基勒森呼吁当地的民众保持冷静。他说，在朝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互相激烈威胁后，美国人根本无需担忧。特朗普坚称他不相信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人应该可以在夜里安心的睡觉。蒂勒森表示，特朗普只是使用了金正恩会了解的语言，因为金正恩似乎不太懂得外交语言。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三也警告朝鲜必须停止任何将导致其政权灭亡的行动。他强调，美国及其盟邦拥有精确的防御和攻击的能力。马蒂斯还表示，他们将继续让朝鲜政权的行动遭到严重的挫败，他们将输掉挑起的任何武器竞赛或者是冲突。在国际方面，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周三表示，古特雷斯对日益增加的对抗性的言辞深表忧虑。俄罗斯的联合国大使也表示，希望美国自治。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朝鲜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的言论，北京当局周三也提出了尖锐的警告，说反对任何可能引发朝鲜武器计划紧张情势的煽动性的说法。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特朗普的决心就如同所有美国总统会有的决心，因为他们无法接受部分领土可能成为导弹攻击的目标，以示对特朗普的支持。欧洲大国德国也对特朗普的言论做出了反应，请听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朝鲜冲突撂出狠话，引发德国紧张关注。德国政府敦促双方要冷静克制，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警告特朗普当心口水战升级螺旋的后果。德国多份媒体对特朗普表示不满，北德广播电台说，特朗普是在毫无必要的激化局势。南德一支报指出，美国是真的威胁要对北朝鲜动用核武器，未必如此，但特朗普又一次使用了他的戏剧性废话。一位加拿大记者早已发现，世上从未见过，也是特朗普多年来吊在嘴边的超级词汇。尽管如此，说出这种话仍是玩忽职守。商报表示，中国在安理会投了赞成制裁北朝鲜的票，特朗普以为把中国拉到了自己这一边。这是错误的估测，中国绝不会寻求北朝鲜的崩溃，因为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鲜难民潮冲击中国。另外，面对南韩和美国，中国也需要一个缓冲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特朗普的口水战升级到如此高度，在美国还真是罕见。上次发出类似威胁的是杜鲁门1945年二战时针对日本，但美国现在并不处身于战争中，国会两大党重要代表也都反对发动战争。不过，如果金正恩真的认为美国打算开火，那么朝鲜这个火药桶就可能要爆炸。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朝鲜军方周二曾经谣言正在研究攻打美国领土关岛的作战计划，引发了关注。面对朝鲜的威胁，关岛表面看起来依然十分的平静。一位官员告诉民众要放轻松，享受天堂般的生活。另一位国土安全顾问说，朝鲜的导弹击中关岛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在朝美领导人互呛剑拔弩张之际，朝鲜突然宣布释放了被朝鲜判决终身监禁的加拿大籍的韩裔牧师林玄珠。据朝鲜的官媒报道，朝鲜中央法院基于人道的考量，决定让被判终身劳改的加拿大公民林玄珠保外就医。据路透社报道，据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的框架下，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7月底对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前主任保罗·马纳福特家进行了突袭搜查。 马纳福特的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并指出他本人对此次调查给予了配合。路透社周三报道，卡塔尔当局周三宣布将包括为中国在内的80个国家简化签证的制度。据称，这是中东地区首个国家实行这样的制度。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战火和怒火将覆盖平壤，加入朝鲜继续挑衅世界。但是专家们的分析是，特朗普的军事选择有限，所有的军事打击都可能导致朝鲜潜在的极端暴烈的报复。然而朝鲜那边有能力发动一场核战争吗？另外一些专家对朝鲜的能力也相当怀疑。特朗普政府与盟国也许不会等到朝鲜发动攻击之前就做出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的决定，但是即使是一场有限的预防战争，也会导致平壤不成比例的反击。平壤掌控在金正恩的铁拳中，正一刻不停并且相当成功地实施着核计划。根据美国情报，最近一次核试显示，朝鲜已经成功地把原子弹微型化。美国及其盟军的软肋是韩国，有着1000万居民的首尔距离南北韩边界线仅仅50公里，完全处于朝鲜炮火或者导弹的火力覆盖之下。一旦开战，人员损失可能严重的无法想象。更严重的是，朝核战争一旦爆发，将迅即派生出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一则因为邻国中国至今仍是朝鲜的盟国，二则造成的经济后果难以预见。另外，朝鲜究竟有无核威慑能力一直存在着质疑。现在虽然确定朝鲜有能力引爆原子弹，但对其是否有能力携带核弹头射向远方的目标，专家仍有不同的看法。2016年1月和9月，平壤宣布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是专家根据其相对微弱的爆炸强度判断，认定不是氢弹，而是传统的原子弹。专家指出，对远方的目标实施核打击同发射轻型的地球同步卫星要求完全不同。尽管火箭同弹道导弹技术上接近，但面临的需求非常不同。发射一颗民用卫星通常需要数月，只是在发射前数日才填充燃料，而且必须经过很长的检验阶段，以及完全受制于天气预报。相反，发射弹道导弹的条件是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必须立即发射升空，而且不能丧失准确度和可靠性。如果朝鲜银河三型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成功送上450公里的地球轨道，但并不一定具备洲际攻击的能力。根据法国战略研究中心专家的意见，银河三型不具备推动弹道导弹运行的能力，它的第二层火箭只是苏维埃飞毛腿的修改产品，第三层只装备了补充性质的发动机。因此银河三型导弹的推力不足以把一颗弹道导弹推升至海拔1000公里后射向大地的能力。一些专家指出，假设朝鲜拥有了洲际导弹，仍然有两个重大问题有待解决，一是核弹头微型化，二是导弹导航的问题。但根据西方搜集到的众多情报，军事专家认为朝鲜可能已经拥有十几枚投入核打击的核弹头。如果说直至去年五月，专家们认为朝鲜没有成功的使核弹头微型化，最近数月的核试则显示不排除朝鲜已经成功的把核弹头微型化。那么假设美国会对朝实施核武打击，如何打击？从技术上判断，由于美国拥有穿透数米厚水泥防空洞甚至掘地数尺而入的强力炸弹，美国完全具备摧毁朝鲜核基地以及核武库的能力。雷达难以测验的美国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美国最尖端的武器，可以从位于太平洋的关岛对朝鲜发动攻击。美国的常规巡弋导弹可以摧毁朝方的炮火或者导弹发射器，从而大大减弱朝鲜的火力。然而即使美军拥有超尖端装备，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最大的风险在于朝鲜最终仍可能保存足够的火力，从而给对方造成严重的创伤。 更严重的，也许几乎不可能的军事报复手段也在考量之中。平壤很可能在一艘难以查探的小型船舰上安置一枚原子弹，在韩国境内引爆。因此，美国最终担心的仍然是盟国将遭致残酷的报复，仅凭此就大大局限了美国发动军事打击的能力。最后，美国还得考虑关岛应付朝鲜打击的问题。位于西太平洋，距离朝鲜3500公里的关岛是美军极具战略地位的桥头堡。在关岛军事基地驻扎着6000名军人。在特朗普发出将以战火和怒火覆盖朝鲜的威胁后，平壤已经发出导弹袭击关岛的威胁。由于朝鲜已拥有比起最近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来，技术上似乎更加成熟的中程导弹，轰炸关岛的能力似乎已经具备。不过，朝鲜的核武都没有得到实地验证，况且关岛安置着萨德反导弹系统。特朗普周三对平壤发出的威胁，明显的已经把动用核武作战对抗朝鲜引入了一场大辩论。在推特上，特朗普周三炫耀美国拥有空前超级强大的核武器，但他同时希望不要走到非要动用核武的地步。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珍妮特为您选播周二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总统马克龙将面对暑假后的一个困难的九月开学期。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英国脱欧，提问说英国现在打算重回欧盟吗？共产党的人道报关注因为行政严当，大巴黎地区有20000名退休人士几个月来领不到退休金。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在法国缺水问题严重当下，生态部长于罗将提出一个水议题的公报。经济性的回声报关注法国外贸赤字，今年上半年扩增了80亿欧元，总计达340亿欧元。左派的解放报暑期的摄影专栏介绍北京来的张伟，从2009年到2017年推出的30位西方及中国的著名影星的人头相片系列展。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暑期特刊报道在前总统希拉克家乡克雷兹市的法国哲学家马尔瑟勒在研究老子哲学及伊比鸠鲁学说中度过退休生活。经济性的回声报世界版指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活络达到 6.9%， 不过外贸七月份有加倍收缩现象，而中国的内需开始出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七月底为220亿美元，而去年为245亿美元。回声报说，中美之间贸易紧张减缩的很小，今后两国的贸易将看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程度。另外，回声报也报道了前几天风风光光的法国动物园波瓦勒动物园，虽然观光客人潮旺盛，但是它的经济拮据，经常出现赤字。今天的费加罗报有几篇关于中国的报道，首先是费加罗报的网站报道，四川的观光客云集的九寨沟地带发生里氏9.5级的大地震。根据法新社最新消息，目前至少有13人死，175人受伤，当局担心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估计有100多人死亡及成千上万的受伤者。根据美国地质研究所指出，在成都地区以北284公里的地震中心，有超过130000个房屋被震坏。报道说，这个地带接近2008年度发生8级大地震的地点，那次的死伤惨 重有87000人死亡或是失踪。昨天一名女餐饮业者向《费加罗报》记者说，这就如同2008年在九寨沟发生的大地震，所以我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她一感到地震就逃出餐馆，有很多其他的居民也一样的反应，逃出他们的住所，跑到城市里面大公园里逃避避难，或是躲在汽车里面远离那些高大的建筑物，因为恐怕他们坍塌。根据人民日报指出，当局派出了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在中国红十字会宣布派出救援队伍，在社群网站上传播的相片可以显示出大批的民众挤在马路街道上。费加罗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西南打造一个一望无际的未来城市，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联网的花园城市雄安，建在北京的西南，为的是疏解北京市拥挤的人口。这城市打造费预计为5250亿欧元。报道说，现在中国大部分的领袖都想在历史上青史留名，而打造一个全新的现代城市。如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之父打造了深圳，他成为了中国全国最富裕的城市，这里以前曾经只是个小渔村。江泽民则打造了上海的浦东区，它代表了当今中国金融商业强大力量的象征。北京城市建筑师李书文指出，在中共十九大金秋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政体有能力打造一个建立在新形态发展模式的现代新城市。费加罗报同时也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北京政府清除拆除北京市内的胡同老街区的商家们，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税收太少，赶走他们的方法之一也就是把行政机关一起的搬迁到郊区去，胡同里的书店及文化酒吧餐馆全要被拆除。老板觉得恶心，说一开始市政府很支持他的文化餐厅方案，现在出尔反尔。他抨击说，当局处理所有的胡同商家的方式很粗暴不专业，他们消灭了胡同内的人性及文化的成分，一种需要长时间才能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这是整个老街区胡同区的生命受到威胁。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报纸摘要节目之后，我们要为您安排的是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日本话题》。今天的话题要谈的是日本改组内阁意味着安倍晋三的前途暗淡，是这样的吗？请听他的介绍。
日本改组内阁意味着安倍晋三前途暗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3日决定了第三届安倍政府第三次改组内阁成员。安倍希望通过这次改组内阁，拉拢党内有力派别，取得全党的支持，但是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力量与权力分散的效果。可以说，后安倍时代的角逐已经正式开始。在这次改组内阁之前，安倍所属党内派别细田派阁僚最多，多达5人，而最近与安倍夫妇相关的丑闻不断，使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受历史性惨败，内阁支持率大降，党内各派都很担心，在如此的安倍的领导之下，在最晚于明年年底进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自民党是否能胜？如果再像这次东京都议会选举这样，自民党岂不要面对树倒猢狲散的危险局面？安倍很担心，如果这样下去，党内群起而攻之，把他从总理、自民党总裁的宝座上拉下来。因此，他进行这次改组内阁时，照顾到各派之间的平衡，以笼络人心。 从各个派别的入阁人数看，安倍自己所在派别细田派为三人，麻生派三人，岸田派四人，俄贺派二人，石破派一人，无所属六人。其中前外相岸田文雄率领的岸田派的人数最多。由于岸田瞄准后安倍时代的首相位置，因此希望担任自民党内要职，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而在这次改组内阁和自民党高层人事的过程中，他如愿以偿担任自民党党内要职政调会长，为他走向首相的宝座奠定了一个有力的阶梯。今年三月，自民党大会正式决定修改党章，将总裁任期延长至连任最多三届九年，为安倍晋三挑战超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当时外相岸田文雄在党大会后被问及是否挑战总裁选举时，向媒体表示，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现在只是作为安倍内阁的阁僚专心于工作。周围人士就岸田的想法推测，岸田没有参加明年总裁选举的意思。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随着国民对安倍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岸田显示出摩拳擦掌竞争明年自民党总裁的倾向。据日本每日新闻8月3日报道，岸田派中的法务副大臣圣山正人说，以往都说安倍之后还是安倍，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最可能当下届首相的是岸田。另一个问题是，安倍的右翼朋友稻田朋美问题多多，在安倍改组内阁前黯然下台。另一个右翼朋友森友学园原理事长龙池太典已被捕入狱。而安倍夫妇为什么和这家学园走得特别近乎？安倍表示，我从夫人那里听说，儿童接受了热情的教育，对切实开展教育这点上抱有共鸣。而龙池太典是极右人物，他不仅攻击外国人，而且在幼儿园执着于战前思想的教育，也可能就是这种在儿童教育上的偏颇和安倍夫妇共鸣。而这些右翼人物的所作所为令安倍无地自容，打了安倍的脸，死保安倍也受安倍宠爱的党内铁杆右翼的地位急剧下降，这也必然引起党内和民众对安倍重用右翼人物或热衷于与右翼人物交往产生疑虑，使他在党内的向心力遭到重创。这也可能是他在这次内阁改组中拿下了他的另一个右翼朋友原总务相高市早苗的一个原因。据日本时事通信社7月14日登载的民意调查结果，从政党支持率来看，自民党与上一个月相比减少 3.9 个百分点，为 21.1%， 已经下降到维持政权的危险线 30% 以下。安倍为此进行了内阁改组，一时提高了支持率，但是涉及安倍的种种丑闻没有结束，正在发酵，因此安倍的前途仍然不容乐观。他想在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后继续担任总裁首相的道路十分艰难暗淡。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美国初步裁定对中国的铝箔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初步裁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箔存在补贴将征收 16.56% 到 80.97% 的反补贴税。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自中国进口的铝箔估价在 3.89 亿美元。预计美国商务部下一步将于10月5日做出初步反倾销调查的裁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一个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并将继续对提供给我们令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信息进行验证。美国政府不会对外国利用我们的基本产业、工人和商业的有害贸易行为坐视不管。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鼎盛铝业贸易公司的反补贴税为 28.33%， 江苏中基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补贴税率为 16.56%， 只有这两家公司参与了本次的调查。美国商务部还称，另外三家中国企业面临更高的关税，他们未能按要求提供信息，或者认定提供了有关其出口商身份的错误信息。鲁丰铝业香港有限公司、麦乃金工业有限公司以及苏州麦乃金铝加工技术有限公司均被征收 80% 的反补贴税。美国铝业协会对美国商务部的裁定表示欢迎。该协会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波罗克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这是恢复美国铝箔制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一步。这个产业在美国直接和间接的支撑着超过20000个就业机会以及68亿美元的经济活动。波罗克说，美国的铝箔生产商是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商，但是他们无法和受到中国政府补贴以及以不公平低价出售的产品的竞争。根据美国铝业协会的数据，美国自中国进口的铝箔从2014年到2016年增长了 40%。 该协会称，2016年中国是美国铝箔市场的最大供应来源，占当年铝箔进口总量的 70%。 今年3月9日，美国铝业协会的贸易执法工作组向当局提交申诉，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也是该协会成立85年来首次代表其成员厂商就不公平贸易提出申诉。根据美国的有关程序，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计划分别将于10月和12月对上述调查作出终审裁决。如果二者均作出终审裁决，认定从中国进口的此类产品对美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或者是威胁，美国商务部将要求海关对相关的产品征收双反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表示，合作是中美实现互利互赢的唯一正确选择，两国铝业合作空间广阔，实际上两国业界也保持着畅通的交流机制，中方希望两国业界继续通过磋商和对话解决双方产业的关注，希望美国商务部谨慎行事，拒绝对有损双方互赢互利的指控立案调查。此外，美国还准备采取行动，迫使中国遵守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即将发起的对华贸易制裁属于美国商法领域先被用及的条款，美国将可发起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调查中国在该领域是否存在不诚实的贸易行为。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签署总统备忘录，考虑引用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调查中国的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情况是否构成不公平贸易。如果指控属实，日后可能向中国征收极高的进口关税，取消许可证，或者采取其他措施。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者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它最早见于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 后经1974年贸易法、1979年贸易协定、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尤其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修改而成。但自1995年世贸组织启动以来，美国的301条款并没有产生过任何贸易制裁行动。美国的商品贸易每年存在近7000亿美元的逆差，中国占其中的一半左右。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随着特朗普政府着手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剑指中国，华盛顿会发现自己其实火力有限。北京牢牢地控制着美国的科技企业，国际贸易规则可能也会偏向中国。如果北京真的在世贸的申诉中获胜，中国将有权根据美国从对中国进口的商品的限制程度，限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要谈的是音乐巴洛克时期，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巴洛克音乐。音乐的巴洛克时期通常认为大致是从1600年到1750年，即从蒙特威尔第开始到巴赫和亨德尔为止。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巴洛克，这是因为这一时期音乐表达的技术和方式基本上有它一定程度的共同点。巴洛克这个词来自法语，但是如果再追本溯源的话是葡萄牙语，意思是形态不圆的珍珠。这是巴洛克末期评论家们在评论这一时期的音乐首先使用的，而且一般含有贬义，指粗陋的、奇异的、夸张的音乐。巴洛克之后，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家们趋向于将音乐的语言简化、规范化。在他们看来，巴洛克音乐过于夸饰而不够规范。因此，巴洛克一词被评论家们用来指17世纪及18世纪前期的艺术及音乐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用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一时期的音乐。巴洛克不再有粗陋的含义，但是比巴洛克前后的音乐作品，它确实存在着夸张的装饰和不太规律的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讲究清晰、统一和协调，但是到了16世纪末期，艺术中感情的因素日益增加，明净、清澈和完美的形式被表达感情的需要所压倒。这种特点在美术中可以从卡拉瓦乔的色彩浓烈的戏剧性的绘画中看到。在音乐上，马伦奇奥、杰苏阿尔多的牧歌以及道伦德的古歌曲里可以看出端倪，而下一代则更往前发展了，要制造出这些强烈的效果，必须发展一种新的音乐风格。一般的说，文艺复兴时期平稳的复调音乐已经不适合新时期所需要的特点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进行流畅，各个声部相互交织，同步进行。1600年以后，这种肢体日渐少用，只有在教会音乐中才能见到。这是因为教会音乐受传统以及固定的礼拜仪式所束缚，因此是最为保守的。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创作就是对比。对比可以表现为各个不同的方面，音的高与低，速度的快与慢，力度的强与弱，音色的不同，独奏与全奏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结构中存在，各有他们的地位。许多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家使用协奏曲或者副协奏曲形式。这种形式的基本特点是肢体的变换， 有时用一个声部或者几个声部，有时用较大的群体合奏。最明显而强烈的对比是当时出现的一个新的题材，叫做单声部歌曲。它是一种独唱歌曲，大致是在上面有一个流畅的人声声部，配以舒特琴或者羽管键琴的伴奏，伴奏的进行的比较慢。这一题材的代表人物是作曲家兼歌手卡奇尼。在他划时代的作品《新音乐歌集》中，人声的旋律依循歌词的意义变化极大，在节奏和肢体上可以从简朴到非常富有装饰性，而且又与几乎固定不变音型的伴奏声部形成对照。卡奇尼属于佛罗伦萨的卡梅拉塔会社，他在16世纪70到80年代接触到将古希腊音乐中表现感情的观点加以再创造的观念，这个团体遵循这个观念采用了单声部歌曲的形式。上面讲到的伴奏这个词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中几乎不用考虑，作为一个观念它属于巴洛克时期，它意味着乐器声部之间的地位不同。事实上，巴洛克音乐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伴奏部分，也就是说通奏低音。通奏低音演奏者在羽管键琴或者管风琴上奏出低音声部，上面标出数字指示它应该演奏的填充和弦。通奏低音经常有两个人演奏，一个人用大提琴一类可以延长音响的乐器演奏低音声部，另外一个人演奏填充和弦。这种使用通奏低音的肢体是上面一个人声或者乐器的旋律声部，底部是一个低音乐器，中间填以和声，这是典型的巴洛克音乐的风貌。上面的声部也常有两个，有时是为两个歌手写的，有的时候是两把小提琴。这种结构在巴洛克音乐中也很典型，特别是通奏低音不能或缺，说明有低音产生和声的概念对于巴洛克音乐是如何的重要，是它的中心。这个概念的出现并不突然，在16世纪中已经有将低音声部区别于复调音乐中上面其他几个声部线条的，但只是到了巴洛克时期，这种风格才清楚地确定下来。和上面的变化一起，而且是有关的，是放弃复调。更精确地说，复调音乐成为一种老式的方式，几乎只用于教会的某一类音乐中。重视和声必然导致在一首乐曲中出现和声进行的若干终止点，这些终止点称终止或收束，是由于某一种标准的一系列和声进行而形成的。和它相关的是节奏的进行，在声乐里边，旋律要表达歌词的情感就必须按照语言的自然节奏。在器乐中是用舞蹈节奏的，由于低音用了舞蹈音乐的节奏型，加速了调性感觉的发展以及向某一个特定的音进行的趋向性。与此同时，新乐器种类的出现加速了这个进程，其中最重要的乐器是小提琴组系。当时维奥尔琴的发音适合复调音乐的清晰，但是缺乏节奏的动力感，而小提琴洁净明快的运弓以及它演奏辉煌技巧乐曲的能力适合演奏舞蹈节奏的音乐，与单声部歌曲相比更有发挥技巧的能力。声乐风格与器乐风格的交替进行是典型的巴洛克的手法。巴洛克音乐中有这样两种不同风格的交替进行，是为了新奇和效果。巴洛克早期重要的音乐形式是单声部歌曲，以及体在歌剧和清唱剧，强调语音和音乐的紧密结合，在歌剧中还有布景的效果。单旋律音乐中不使用对位，它的形式是由旋律 与低音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比方说分段歌形式回旋曲结构，在反复出现的低音声部上的变奏，在乐器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比方说合适与演奏通奏低音组合的乐器，以及替代维阿尔前足系的小提琴等等。小提琴足系乐器更灵活，而且能够演奏较高的类似人声的音域。1750年，对位法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与世长辞，标志着巴洛克巅峰的对位法音乐的终结，也标志着巴洛克时代的终结。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我们今天谈的是巴洛克音乐，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今天要介绍的是冰岛的阿尔廷议会的遗址，还是由安东尼来主持，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遗产。阿尔廷露天议会的召开地冰岛平卫利尔国家公园在2004年被列为联合国世界遗产。阿尔廷始于公元930年，并且一直持续到公元1798年。每年在两周多的时间里，阿尔廷制定相关的法律，强调自由民主的理念，并且解决争议。对于冰岛人民来说，阿尔廷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象征作用。遗址包括平卫利尔国家公园和阿尔廷会址，就是大约50个用草皮和石头建造的摊棚的碎片。10世纪时的废墟被认为已经深埋地下。这个遗址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遗留下来的农用工具。公园展示了1000多年间景观的保护方式。冰岛议会创建于公元93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并存在到今天的国会，比英国议会的出现还早了300年。它是了解和研究世界议会史的一个重要的标本。公元930年，冰岛居民在离首都雷克雅未克约40公里的辛格维德利平原上召开了露天议会，这是首次名为阿尔廷的全体居民大会。阿尔廷既是立法会议，也是仲裁纠纷的法庭。这个古议会旧址没有一栋大楼，甚至也没有一所简陋的房子，而完全是露天的。它的北面是熔岩山，南面是湖，东西部是断层。它是冰岛历史上最享盛名的圣地，是国家的摇篮，也是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发源地。古议会旧址是冰岛人常常造访的地方，也是冰岛人节日聚会的场所。它成为神圣的传奇之地有两个因素。一是冰岛历史的重大事件大多发生在这里，第二是它的自然环境优美，它实际上是一片空旷的平地，位于一个又长又宽的断层旁边，这个断层正是欧亚板块和美洲板块的交界处，欧亚大陆犹如被大地之神高高举起，使得两大板块的落差有10多米。由于远古的火山活动，交界处的地貌都是黑褐色的岩石。站在欧亚板块的岩石上极目远眺，对面是一个广阔的大草原，翠绿的草地中间镶嵌着弯弯的国会湖，那是冰岛最大的天然湖泊。国会湖显出几分宁静和神秘。美洲板块紧靠欧亚板块处的一处山坡有一块龟裂的岩石， 走下这块龟裂的岩石，下穿过一条夹缝，便来到了美洲板块。距石柱约两三百米的地方，就在美洲板块紧靠欧亚板块处，有一块大岩石，这就是著名的法律石，它是冰岛古议会开会时的主席台。当年的法律代言人就是站在这块大岩石上，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大声地背诵着某项法律条文，宣读某项决定，发布公告或演讲。议会旧址没有老房，没有基地，也没有希腊奥林匹克露天体育场那样的半天然的石垒座位，而是崇山间一片开阔的谷地。谷地一面有一道长达七八公里由熔岩构成的嶙峋的峭壁，高约三十米，拦成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天然屏障。谷地南面是冰岛第一大湖，便叫议会湖。冰岛议会年年都在这野外开会，从公元十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整整延续了八百多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阿尔廷还是冰岛一年中主要的节日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吸引了许多的农民及其家人，参加法律辩论的各党派人士、商人、手工艺人，还有说书人及旅行者。他们要么骑马，要么乘雪橇，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参加阿尔廷会议。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感谢收听。
现在是星期四早上6:55，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星期二发生的九寨沟的地震，目前已知造成了19人遇难，6万多人被撤离，而九寨沟天堂般的美景也遭到某种程度上的破坏。中国和印度继续在边境对峙，中方指印度的军人滞留人数有增无减，新华社威胁说要印度后果自负。流亡在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指出，对话是解决中国和印度冲突的唯一道路。中国七月份的通胀率低于预期。在威胁朝鲜后，特朗普再次炫耀说，美国核子军火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面对朝鲜导弹威胁，关岛的生活十分的平静。朝鲜释放加拿大籍的韩裔牧师林贤珠。在调查通俄门的框架下， FBI 的警方搜查了特朗普前竞选团队主任保罗·马纳福特的家。卡塔尔再出新招吸引游客，要为80个国家的游客免旅游签证。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歌手 Disease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Splash。 听众朋友，在歌曲声中我们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Accepter d'être aimé à moitié. Enfant, monde enchanté. Mauvais paroles laissent les cœurs en chantier. Et l'abandon, ça fait des dégâts. Ça fait des gueux d'un déglingué. Des gens largués tout en jet lagué. Qui vivent en zigzag tout le temps aux aguets. J'ai 15 ans, je fais que taguer. J'évite les feux gueux qui veulent que me taser. Les fumeux, elles ne veulent que me caser. Ma mère, mais ce qui ne veut que me cadrer. Je sors au quartier, ça fait que de gazer. Ça parle d'oser qu'on n'aura jamais. Ça parle de rêves qu'on n'osera jamais. T'es prêt à tout, ah c'est vrai, ah ouais.
tout est flou, rien de sûr. Drogue ou amour, y'a rien de pur. L'avenir c'est où, c'est quoi le chemin? L'avenir c'est court comme un joint. Dis-moi maman, c'est quoi ma maladie? Ils veulent pas de moi, pas d'elle, pas de toi aussi. À quel moment, dis-moi, j'ai mal agi? J'ai le sang qui chauffe, qui me brûle, hémorragie. Faut que je plonge dans la vie, dans l'amour, dans une fille. Où je sens, où je plonge, pour toujours,
dans la vie.
Donc je plonge, donc je plonge, donc je plonge, splash. Donc je plonge, donc je plonge, donc je plonge, splash. Conséquence, toujours le même pauvre coïncidence. Faut être un prodige pour pas s'appauvrir. Faudrait pas que j'implose, faudrait que j'improvise. Faudrait que je sois lâche, faudrait que je lâche prise. Que je vois la lumière, le doigt dans la prise. Ou le joint dans les mains, les pieds dans la piste. La haine dans les tiens, qu'elle appelle reste une piste. Ni de l'eau, ni de l'art, faut pas être que d'un. Mais comment, comment pas être que d'un. Mais comment, comment pas être que d'un. Mais comment, comment ne pas finir que d'un. Mais comment, comment ne pas finir que d'un. Je plonge dans la vie, dans l'amour, dans une fille. Où je sombre, où je plonge, pour toujours,
dans la bulle.
Donc je plonge, je plonge, je plonge, splash. Je plonge, je plonge, je plonge, je plonge.